来到启示录的今天完成一半了哈，第十章、第十一章哈，这个一开始重复了哈，这本书是给谁的？然后读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就有在强调，那我就不重复了哈。然后就来到这个羔羊，只有羔羊可以揭开七印。那这个七印的当中呢，来到这七印的里面的四印跟三印分成两组哈，天灾还有人祸哈。那这个六印跟七印之间，它有一个插进来的，我跟它写成插事哈。插就插进去的，是就是启示哈，插进来的。那每一次有个插事的时候呢，都是在讲我们属于主的人。那之外呢，就在讲住在地上的人的这些灾祸、这些审判这些神的这种愤怒哈。所以每一次来到插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在当中了哈。那一般的话是给住在地上不相信神的、不悔改的那些人啊，当然我们还在世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蒙神的保守，因为神对他的子民他是有保护的。可是我们还住在世上，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到底说住在世上是什么意思哈？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十章，基本上当我们来从七印到第六的之后的这个七号哈，那七号呢还没有，就是上次到第六号对不对？然后现在就要接到这个一个插的进来哈，一样的要从天上转到地上，那地上也会有天上的敬拜的这种连接，基本上的模式都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哈，就是会到看到天上的敬拜，还有看到地上的。他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让我们每一次都看到耶稣说的，像生产的妇人越来越频率越来越密集，而且呢是越来那个阵痛是越来越强的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那我们就不足以奇怪，也不足以害怕，因为这是愤怒，羔羊的愤怒是给世上还没有信的人，但是我们等一下会从第十一章看到，我们教会，我们神的子民，基督的这个教会，在世上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将要成就的事情哈？好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十章，这也是一个插进来的哈，就是又插进来了。我觉得神很体贴我们哈，如果他把所有的七印。然后再来就七印里面的七号，然后就大概十几章有七碗，那些都是灾难，那些都是这个神的愤怒。如果这样一直连下去的话，那我想我们去读它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以后的盼望，神要给我们的福分呢，就比较会受到一些干扰，因为都没有完全连下去嘛。好，那现在呢，每一次到了一个地步，神就插进来，让我们眼光转到说，诶，我们这个时候在哪里，在做什么，那神怎么样跟我们的关系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十章，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四节。
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
好的，谢谢。记得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要把眼睛盯在我读到的、认识到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现在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吹号的天使，另外一个大力的天使。那么这个大力的天使是另外一个了哈。那么他现在呢从天降下，当然是下到这个地面上哈。他降下来之后呢，有几个记号都是我们熟悉的，披着云彩，还有红，还有 脸面向日头，然后两脚向火柱。好，记不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出现了这里的两样？有没有人记得？第一章提到主耶稣的那个形象的时候，
是说主耶稣的这个脸是像烈日发光，然后脚像铜树。
好。然后呢，这里多了一个云彩，跟头上有红，基本上这个神的宝座那里也有红，对不对？哈，那这个呢，让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云彩还有红是挪亚的时候，对不对？立约了哈，会让我们想起，首先想到启示录的第一章，那耶稣的那个审判的形象，哈，是很非常的庄严，然后非常的严厉。但是一方面，当犹太人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想到旧约的时候。我说过了哈，那个时候的约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跟文化跟身份，他想他写的也是犹太人可以懂的。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们还要避开所谓的罗马政权的这种干扰，也不能写得太明白，所以呢就写的大家他们彼此有默契哈。那现在我们是懂得旧约的，我们新旧约都有了哈，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它融会贯通的哈。好，那么在这里呢，好，哪一位告诉我，这个云彩跟火柱让你想到旧约的什么？
在旷野走的时候，
嗯哼，
那个帐幕上面的云彩和火柱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
代表什么？当你看到云彩跟火柱的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神的带领吧。
对，神的同在。好，几个小点哈。一方面，刚刚提到第一章提到的是关系到这个审判的主，他的权柄，他掌着审判的权柄。一方面呢，会让我们想到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很缺乏、很可怕的旷野的时候。然后呢，云柱火柱，哈，总是那神来了，这个云彩就在那里，哈，所以都在代表神的带领也好，神的同在也好，哈，所以这位天使的降下呢，披着，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到底他是谁，怎么会披这些呢？啊，刚才我们念到第四节了，哈，第二节提到说呢，他有一个小书卷，然后。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哇，意思是说天地啊，地海都在他的脚下。好，好，那这个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体会他是也是一样是很有，就是他是在一切之上啊，很有权柄的哈。然后一讲话呢，就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又有七雷发生，哈。那七雷发生后呢，约翰正要写的时候，他吩咐了一句话，听见从天上有吼。所以现在他讲的跟天上讲的分成两种哦，啊，一个是天上来的，是最后这个哈，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好，那我们来琢磨一下这个天使，这个大力的天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天使？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使者天使的时候，他是灵哈，然后呢，他们是有一个结构组织的哈，所以有撒旦，然后有恶鬼，他们有一种有一点像军团一样哈，然后有一点像阶级一样哦，有那个领导，然后我下面有一些罗罗类似这样。那来到天使之后，一样的，他是有他的一个组织的。好，所以那个有天使长啦，那些齁在但以理出现，好有几个好像加百列，就专门是在报告好消息，在报告消息加百列，然后有天使长齁。好，那现在呢，有人因为圣经学家都有好几种看法了齁，那我只能提供给你说，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做你自己的一个概念齁。有人就说这个明明就是一类似已经是怎么样，我这里写到是说神圣明的使者，这个使者是给圣明的，跟那个邪灵对于那个地上的这种摧残哈， 残骸，还有跟天使那前面的几号天使对这个地住在地上的民的这种惩罚处罚哈，那是不一样的使者。那这个使者呢的那种形象，这个使者的声音是跟前面是没有这样形容的啊。有人就说这个应该是耶稣基督哈，应该不是在讲天使。那也有人说不应该是耶稣，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哈，第五节，我们看第五节，连到第五节来哈。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向着天举起右手来。我们知道我们看见的宝座上还有羔羊，他们已经是至高其在今在永在的至大者哈，至圣者哈。那现在他要向天举起手，那这个时候的举手是代表祷告，向着天来祷告哈。如果把这一节加进去的话哈，而且呢还有一个声音从上面来的，跟他的声音有分别。所以有的人就说不会是耶稣，耶稣从来没有用天使的这个名称来称他，因为希伯来书也提到说他虽然比天使小一点，那个小是说他的被天使的被造啊，耶稣不是道成肉身吗？因为人的话比天使小嘛，大卫写是这样写，我们比天使小一点，可是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哈。这个时候呢以人的这种位格来位置来看的话，我们是比天他是灵嘛，我们是有肉体的哈。我们的能耐也没有像天使这样子。那他的神造天使的服役的部分有他们的责任，跟人是绝对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有大部分啊，其实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他们说这个不是耶稣，从来没有圣经上没有提到耶稣用天使来称他的，这样会混淆他跟天使的这个位格的这个问题哈。我就告诉你有这样的讲法那样讲法，那我个人的话我是把它叫做神圣明使者代表神的那些记号呢，是让这个使者带下来，你看那个在他旁边那些有没有脸像什么的啦，有的是狮子啦，有的是鹰啦，那个也是一样在彰显那个神的那种庄严啊，在他的使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像有的跑得很快，有的看得很准啊，有人的脸，有什么脸这样啊，所以是一个代表神的威严，代表神的这种权柄，就是我个人啦 但是你也或许你也会有想跟那个另外一个一边说他可能是耶稣的代表哈，不是代表耶稣的表象是这样哈。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声音，没有错，他的声音呢事实上几乎就是像有没有你提到狮子的吼叫哈，还有七雷发声哈。不过这里呢大声呼喊的时候呢像狮子吼叫，喊完了有七雷发生的时候，这个七雷的话就不是他的声音了。好，这个七雷是在形容一种，他没有说从哪里来，那你知道雷一定从上面来嘛，对不对？那这个七雷发生之后，约翰赶快要怕他就要把它写出来，然后那个声音很挺有权柄的说不可以写了哈，封上啊，不要写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音的这个部分哈。基本上呢，这个狮吼的声音是在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箴言19章12节，这些经节你们自己补上哈，你们自己写下去，我没有都给你们。箴言19章12节，好，谁翻到就帮我们念箴言19章12节。
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
哇，好大的对比哦！一个是狮子的吼叫，一个是草上的甘露。甘露是零污染的，每一只小小的草挂着一个很清澈的一点点的甘露，很美哈。嗯哼，所以恩典、公义、恩典跟真理，它是一起的。 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王有一种愤怒，那我们也知道在第六章地方提到羔羊的愤怒。好，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诗篇第29章，基本上整章你会看到这里在形容神的声音。大卫在那里写诗哈，他说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哈。当他在颂赞神的时候哈，他顺便把神的属性，圣洁的，他是圣洁的哈。那敬拜的时候用圣洁来敬拜他哈。接下来呢，等于说他敬畏神。那为什么敬畏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认识到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你可以从下面看哈，从他的声音来写完这首诗。你往下看，我们不会全部念哈。我们现在从29篇啊，我们念第三、第四节，谁接着念？我刚才讲了一二节，那三四节谁接着念？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好的，好的。耶和华的声音，他用很多，往下面你再看，他会搅动什么，都会打到什么，这个。很高挺的哈，很强壮的那个树，香柏树都有哈。你整篇去看的话，就记得这里提到这个雷哈，因为提到说有七雷嘛哈，那七的话就是很完整的哈。那意思是说这个声音是很，怎么说呢，很吓人的哈。可是在一个敬畏神，在一个认识神，在一个靠近神的大卫，对这种声音他拿来做一种描述的时候，对他的心里面是一种，怎么讲，欣赏也好，或者是该怎么样，有谁可以帮我给一个词，好像说就照理讲这种声音很吓人，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大卫写的诗是在赞美神的诗哈。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吓人的，那么大声，那么让我们觉得超过我们能够接受的这种，因为他的那个频率啊什么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震惊的了哈。
如果是敬畏吗？
对，他是敬畏。对，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声音会让我们怎么样，本来那个声音是会害怕的啦齁。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声音是很好好，丽丽你发声了齁，问你嘛，那个写创造的那个作者是谁？
海顿。
对，海顿里面的那个篇章你认为怎么样？还是说你对于这种比较壮阔的那种乐曲或者唱，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能形容出来吗？
就是会心存澎湃，对，那个情感就会
是魔。
不会说震撼吗？
震撼也是，对，震撼。但是震撼的话，怎么说呢？我要强调的是这样哈。对了，你们现在讲的都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么震撼、这么澎湃、这么庄严的这种声音，竟然大卫会用一首诗把它描述出来。那就正好回到我刚才箴言19章12节，我是说我们要用点我们的心，我们的想象来体会了齁。就好像你在那边听到这个的时候，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领会齁。王的愤怒，王是有愤怒的哦，像狮子吼，可是他的恩典如草上的甘露。我们所体会的是这两面的合一。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哈哈，
有一点点开始进入啊。
是是哈，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去专注在我这一篇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认识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师母，我记得就是圣经说，神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对，对对，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就是愤怒了。那个就是审判、愤怒，对对，那是很可怕的。上次记得吗？那些不管王啊、贵族啊，都躲到山 里面去，要宁可被山压到，他也不要去面对啊哈，是那种好像震撼呐、啊，不管什么就让我们是受不了的，应该是受不了的，就像那个地震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哈、啊，摇一摇还好，可是像那种移山倒海的地震的时候，那种声音是很可怕的，呀，啊哈，那个地在翻起来的时候，哈、啊，那个是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接受的那种，不管我们的那个耳朵啦，我们的心呐、啊，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
对，师母，你不是讲到上次雅曾在那个 tornado 的时候，
是，可是很奇妙的是，那个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哈，几乎就是在，就是哭着讲的，几乎是这样子。那他讲，他打过去已经过去了，然后他就说，那个 tornado 穿过去呢，刚好就在他的房子的旁边。白色那种围起来的篱笆破了一个角落，就这么一个几个就被打下来，然后呢穿过对面的一个房子，整个弄坏了，等于说呢从他的旁边擦过啊，隔壁那个人是不信主的，他说哇，他这样讲说我们两家很幸运啊，等于说我们敬畏神自己，可是对神来讲，刚才那个刘平是在讲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日子，但是这个的话是告诉我们神子是那么大而可畏，可是我们却还是可以感受他的恩典，这是我希望大家有一种跟我一样了，好不好？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感觉了，但是我个人我觉得当我看到大卫这个诗篇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他在那个启示录第十章所被天使表达出来的好，那个雷的声音，好，我们要知道这个封起来这个部分，他没有让我们，他让约翰不要打开，不就是没有在启示录上面就对了，那是一个最后最终局，后面有一个第十一章就有一个最后了，好，那个部分有他的原因，有神的原因，那我要这样讲好不好？一样，他的心意是又是公义又是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说封起来不要写出来，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体会哈，我是很怎么讲呢，对我们来讲好像我们要讲公义恩典就会很严肃，哎，公义就好像缺乏恩典，有这个啊恩典的话就好像就没有办法抓准这个公义，对我们来讲这样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有他的性情，这个是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我们应该具备有这样子的这么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奇妙的，它好像是有点矛盾的啊，有点彼此冲突的，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一位主，是吗？嗯哼，好，那么你看他上面的声音说封起来就封起来了，哇，那个声音是带着威严的哈，或许用我们今天的很注重恩典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或许有人就会说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推敲一下又会这样哈，然后神一说封起来就封起来了哈。好，刚才谈到拿着一个小书卷哈，手上呢这个书卷是小书卷，以它的原来的字义呢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小册子，不是原来那个被漆印已经打开了齁，那个书卷本身书卷了齁，已经打开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小书卷，到底是里面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齁，但是它是一个小书卷，那也是神的话就对了，就对于以后要说的预言的话齁，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册子齁。好，刚才谈到第五节齁，等一下。刚才在讲一点点一半哈，等一下再接哈。我所看见那跳海的天使举起右手了，我刚才讲过了哈，他向着，就好像他下来是为了完成神要他做的，然后他向着天上。好，我们现在念第十章六七节，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
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好的，这个是这个大力的天使要转达给约翰的信息，他向着手向着天上，然后讲的这个传达的这句话之后，对我来说也就不可能他是耶稣了。好，他因为他在那里提到嘛，他说指着那创造天和天地之间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这样的直到活到永永远远的哈，对他启示不再有启示，他要讲说不再有时日了，等于说不再单言了，快到了，好，越来越近了，这个意思哈。然后当第七位天使，他在转达这个话了哈，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记得哦，我们刚到第六号，对不对？这里又插进来这一段，他说这个都跟时间有关系哈。你在听到第七，反正你神讲的一定会实现，然后等着等着等着，然后到来到你等到你听到第七号天使吹声的那奥秘就成全了。好，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奥秘我们不是全部都知道，也不可能全部都知道。那神他如果揭示给我们，哎，那个刘磊，那个是在生命记吗？奥秘属于神的。然后呢，
生命记最后一章，生命记29章，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的，好，记得如果有你能够明白的显明出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去遵守，那如果说有一个部分它是一个奥秘，比如说像提摩太那里也讲了，保罗也讲了，对不对？道成肉身，这个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他自己本身来决定什么是要给我们显明，什么是不显明的。所以不要落入要去拆解，或者是要去对想通，那明明
搞明白，
明明耶稣说我来的日子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很多人就偏偏会去把他斗这个斗那个，然后讲得很合逻辑，这个那个你看就好像要把他解那个密码一样，当然他们这样解也没有犯什么错，可是我是认为说会这样的心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焦点遵守神的话就会放松了，我们的焦点在于如果有显明的话我们就要去遵守，我们要好好的追赶的去遵守，可是其他的呢，神已经讲了，这你们就不用再去用心了，不可能的啊。就像那个约伯记一样，三个对着一个约伯，当然最后那个讲了一些公道的话了哈，这四个哈跟对一个约伯，然后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这是出于一个撒旦魔鬼的工作，他们就不用讲那些事情了。可是他们用多少的劲要去想通一些事情，结果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一种攻击，彼此的攻击哈。好，那现在呢？到这里呢，就是当他手上有一个小书卷的时候，我们从第八到十一。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好的，好好，你看哈，十一节说天使原文作他们对我说，这已经是很明显是天使们在发布这个消息，叫约翰把他吃下去之后，然后 他当他吃在口里面很甜，进到肚子却很苦的时候，他说呢，你必指着，这个就是让你要去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还要以后要成就的事情。好，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个点，我们来稍微把它着重这些点一下哈。记得这里当每一次插进来的时候，谈到神的圣名，不管他们是那些殉道的受逼迫的，或在等着时日，等着问说什么时候啊，多久啊，不管是谁，反正是属于神的这些子民。这里谈到一个词让我很这次了哈，我以前还没有注意到，这次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就是他跟他讲说他叫什么，是佳音，是好消息。我回到第七节，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当神的奥秘成全的时候，就是跟先知他们所讲的写出来的话，还有他仆人所领受的佳音是符合的。所以我们从神领受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是在接受一个佳音，就像我们在讲福音啊，我们在传福音，就是不要害怕，因为大卫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王要来了啊。然后呢，平安归给谁，荣耀归给谁啊。我们领受了福音，那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个最后的这个启示，还没有完成的哈，终究是要成全。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快了，不会再单言了哈。那这样的一个领受到这个部分，这里用佳音，跟那个好消息一样，倒跟一个好消息哈，这个是已经给先知跟仆人的佳音。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我不是说这个是全部的重点啊，那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在听那个七雷狮吼的时候，你能不能对神有一种对他恩典的那种甘甜的、哦、那种还在你的心里面的一种回响。然后当你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么的，包括前面那段有没有那个邪恶的那个势力出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不属于耶稣的人哈，他们以为他们就没事吗？我们都讲过哦，撒旦要攻击我们，撒旦不放过我们。其实撒旦不能伤我们，他要伤的是那些给他辖制的人。那就是为什么他那个撒旦会去那个邪恶的那个哈，会去跟先人说你死吧死吧，有人就听到这种声音。然后就自己就自杀了，就拿个枪把自己那个哈，你怎么样嘛？你这样活着有什么用？类似这种思想各方面哈。可是到从神来的时候，一方面有神的权柄，一切他造的都在他的手中；一方面是带给我们好消息。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到底我们现在我们的圣民的处境，在地上的处境是怎么样？不管面对什么处境，请我们记得，我们一开始得到福音，现在还没有完成的这个部分，还是佳音，还是好消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佳音提出来了。第七，刚才有句话说快了，啊，不再单言了。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一下，当你听到说快了，不再单言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哈，嗯。然后有一个点呢，是对于神的话语，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那个以西结，好像耶利米也有哈，都有被吩咐说把神的话吃进去，然后基本上他们的表达都是甘甜呐、啊，啊，很甘甜啊。然后啊，诗篇119篇也说神的话如什么蜂房滴下来的蜜，对不对？啊，那在这里呢，当这个约翰吃了这个小书卷。这个就是以后要成的事情，因为他就要去跟他们发预言嘛，哈。那他吃的时候，神的话是甜的，然后呢，吃到里面去却是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好像矛盾性的，这个是我常在讲的哈，正跟反的一种真理。 正反真理成为一个完整的真理啊。雷声、狮吼跟恩典，像小草的甘露的恩典，然后这个啊，虽然说好像有这么复杂，这么的天灾人祸什么的，他说是一个佳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佳音啊。如果不经过这一些啊，所谓的这个几印啊、几号啊，一直往后到几晚呐、啊，哈、啊，那没有那些让我们觉得好像很震撼的那个这些场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到最后那个最美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个这个没有眼泪啊，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那个，就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了。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的经历必定要经历一些苦难。耶稣也讲了，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而且你看他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哈，他时间是有限的，而我们以后是永恒的。当我们在启示录一章再一章接下去的时候，已经到一半了哈。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有时候是黑暗的黑夜，可是我们知道黎明一定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盼望，好，可以这样讲，快到了，不会再单言了，啊，神是信实的，他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到这里的话，我就指了几点哈，就是快到了，佳音，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为有时候你在说爬山哈。爬好久了哈，有时候孩子们我们带他们去，他说快到了没等啊，在车上很无聊哈，还是爬山，快到了快到了，有时候是安慰的哈，但是他总是会到嘛，对不对哈呀，嗯，那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在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吃进去是苦的，你们觉得该怎么样来领受这句话，来了解这句话，神的话吃到嘴中都是甜的，从旧约以西结，还有一个是谁？耶利米也有，他也有，但是特别这一段给那个约翰吃进去是苦的。
我觉得就是神的话语要真的要身体力行的时候，其实是会受苦的，是有些折磨的，
挣扎，对，会有挣扎，会有无力呀，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就像惨难一样嘛，哈，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它经过一段啊阵痛，哈，嗯，一个是刚才莉莉讲的是说我们的这种对于神的话进去，那我们要去实践出来当中的这种挣扎也好，或者是啊要突破哈，啊，要更新，就像那个茧在那个毛毛虫在茧里面要出来之前，它是黑暗的，全部是黑暗的。啊，还有没有什么会让他觉得苦？有可能在指什么？
是不是说很多在这个审判当中，很多人是永远的沉沦？他看到以色列人就是很多还是就是神的这个审判。
重担对不对？心里很有重
担，有重担，对，
哀伤重担，是的，哀，嗯，像耶利米哀歌一样哈。好，在这里呢，我把神的话的功效哈提出来哈。它这个从口进去的甜，跟到了里面的苦，这产生一种对于神的话的功效。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当你要去行出来的时候，你要付上功夫的时候，可能有苦的味道。然后呢，看到四周围有很多，上次我们提到哦，我们有个题目上次好像没有讲，为什么说那些人跟拜偶像有关系哈？然后这种拜偶像的带来不悔改了，这样的一个进去的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神的心。他的话嘛，他的话，他要讲出来的时候，哦，就像我们上次在体会那个安静了半个小时、两刻，哦， 体会到神的心，那我们是不是也跟我神有同样的心？当他要来到最后是要见灭了，就是要惨灭了哈，所有他一些他所造的也是他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的啊，那这些呢就会尝到这个味道，神的话里面那个味道啊。这个时候约翰一方面呢领受了一个使命，天使们对他说叫他要去发预言，要把话传出去。在这里哈，我不觉得这个预言是好像说哦，你会好像未卜先知类似那种哈，那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先知的预言。当我们在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神很爱你，就像他也很爱我，他把耶稣给你跟给我，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相信的话，相信了之后你可以得到永生而不至于灭亡。哪一段是预言？对他来讲还没有信耶稣的哪一段是预言？事实上是神已经把耶稣给了我们，我信了，你还没有信，那我要告诉你哪一段是预言。后面说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启示录后来从那个七印开始开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后来要成就的事情就要把它揭开了。我的意思是说发预言不一定说哦要想什么样的话像，而是说呢神的话是对我们的未来，因为他爱我们，他爱人，所以他总是先告诉我们，把我们可以显明的理解的，把我们对我们要遵守的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不信，以后你现在不知道，可是呢最后你要落入灭亡，永远的永远的，不是你死了就算了，是永远的沉沦，对不对？永远的在这个刑罚里面。那如果信了就是有永生。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我们可以把约翰讲的发预言，就像现在他把启示录写出来给我们看，这也是他特别看到的神给他的启示。但是当我们谈到我们吃了神的话，当我们里面产生了负担，而且我们要行神的话，我们要有很多的突破，很多的更新，很多的舍掉，对不对？我们被修剪，有没有？神的道怎么样？约翰十五章说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他他就修剪，父修剪干净，那是什么？是神的道把我们让我们干净。所以神的话是有洁净的作用，神的话是要让我们被修剪的，而且神的话是要让我们面对以后未来，让我们是蒙福不是得祸。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避重就轻，我们要上天堂，信耶稣有永生，我们要让他知道如果没有信会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我觉得您说这个避重就轻，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其实虽然说我们知道是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如果你不信你就会有永远的灭亡，但是你去总是怕好像会心里边会有那种不 comfortable， 不想跟人有冲突，或者害怕别人不高兴，就会很容易避重就轻。实际上这个预言就是一个事实，如果他们不信的话，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
这是个预告，是。
嗯，是个预告，对，您说的是预告，对。
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避重就轻。
对对，是。
嗯哼。
就您刚才说到那个恩典和公义，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常常眼睛就看在恩典上，却忘记了神是公义的。他要有那个刑罚，包括我们在将来每个人都要到主面前要交账一样的。所以
公义其实是让我们敬畏的。有时候恩典太多的时候，可能只讲恩典不讲公义，人大概就好像有一种在虚幻里头，觉得哦，我已经就有爱了，好像其他的似乎就不太在乎了。
嗯哼，嗯哼，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讲好了，是不是有时候我现在已经也在成长了哈？就是说我们会我自己了哈，等于说我自己，如果我是从哪一个地方被主耶稣救出来的，从最终把我救出来的，如果我没有为我那个能够不必灭亡的那个严重性跟他有相配的感恩，等于说我能够不永远的灭亡，这是何等的恩典。如果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放淡了放轻了，当然我很喜乐，我很感恩，我可以跟神有份，在这个永恒有份。可是如果我把这个放淡的话，把它放的我讲的避重就轻，就说那我是不是会慢慢会觉得我就是应该上天堂的，或许说我就没有办法所谓的温柔谦卑了，谦卑了好不好，不要讲温柔，温柔是一个更新了，就是那个起始点，我的基本的这个立场就是我没有办法老是像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没有体会到神的公义是怎么样的绝对性的话，我们的感恩就没有办法跟那个神的公义有同样的比重。正因为我意识到我会灭亡，本来是应该灭亡的，那个灭亡是很严重的。那天我们谈到无底坑，无底坑还是对那些堕落的天使，这个撒旦他们只是一个暂时的，到最后是那个永远的火湖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我讲的避重就轻不是只有在讲谁啦，我说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要常常记得神是怎么样把我从最终救出来的，用他的儿子的身把我从最终救出来，所以我怎么样来珍惜感谢这样的恩典，而能够不是说报恩报不起了，就是来回应神给我这样的爱。所以我们看到约翰领受了这个小书卷之后，他吃了尝到了那个甜味，但是他心里面是带着一个苦的，有负担的，有挣扎的，有这样的一个重担，可以这样讲好了啊。然后他领受的使命，你要去传给多民多国多方多王，也就是住在地上的人，那些有没有躲在山里面，有没有那些人，他们就是不相信，就是不悔改。好，有没有谁要对这段有没有什么样回应或问题？
师母，我对这个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不是特别的明白，因为圣经上不是说我们要不默想主角神的话语吗？那个不是就是需要进到里面吗？他怎么是说好像只是在口中的甜如蜜，然后我可能是有点太较真了，像那个逻辑上就是怎么到，因为我觉得肚子发苦，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就像那个诗篇119篇，
好，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对不对？它吃进去是甜的，所以我们嚼嚼的话是很享受的，对不对？好，然后就告诉我们，那吃进去是苦了，那为什么它会苦？它也没有讲。所以你现在是说有别的篇章来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那个默想，因为他昼夜默想神的话，神的话，他就觉得心里边。他倒是没有说甜，反正就是在默想神的话，我就觉得默想可能就是消化
了，
就是咀嚼，然后我觉得消化了以后怎么就，其实我可能就是他说神的话比蜂房的蜜更甘甜，那可能都是可能这样说起来都是在嘴巴里的那口腔的感觉。
对了、那你讲的哈，哎呀，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只有放在嘴巴里面哈， 嚼，然后讲，然后它是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基本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我刚才讲了，做什么？有时候约翰十五章有没有？他修剪，让我们干净。然后他说，这个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让我们干净。那当我们被修剪的时候，当我们被更新的时候，有很多挣扎，不是吗？等于说这个话吃进去了，不是只有让我们嘴巴尝好尝而已了，要让我们整个生命里面产生一个翻转。有些东西吃进去要让我们卸掉所有里面的毒或者排毒，对不对？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啊，类似这样。那刚才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有几位都谈到了嘛，就是比如说像我神话我吃进去了，很有道理，我应该这样子，我也很想这样做，可是做不到，我很吃力，我改不来，那个都是一个重担。但是基本上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没有人提到说吃进去以后里面的感觉了，只有这个地方，对不对？好，这个地方特别是在告诉约翰，虽然这些那么的这些灾害，这些这个结局末日的这些情况呢，不能讲可怕了，就说避不了，然后呢是很严重的。好，那你也会知道有很多人他们还是不信的，前面讲过了嘛，对不对？他说你还是要继续去传，传给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去跟他们说预言。神的话让我们吃进去，我们乐意的吃，去咀嚼它，学习它，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某一种功效了。所以我提出来神话语的功效，从吃到里面去的一个吸收，吸收后产生的变成你的时候，接下去还要加一个传，要传出去，吃进去，讲出来。那个你在讲到诗篇119篇的话，那里有提到我默想，然后我把神的话存进去，然后他也讲到说我要天天传扬，我把它讲出去这样。那这里是特别针对对于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不信，你就是永远的灭亡，特别类似这样啊。本来我们就是应该都是类似这样，所以神还是不单言，可他还是给机会再传再传。神的心，体会神的心。如果你想不通就不想嘛，就不要去理解那个关系，因为你是学化学的嘛，所以你可能会比较有这个方面的逻辑分解，那就不用，你只会多费劲而已。
不是，我是觉得可能是以前有一个也没有仔细去想，大概就有这么一个观念，就觉得说就大家也会说很享受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让我们多么的甘甜呢、啊、所以就比较忽略到说，当这个话语真的在你的生命中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它是会有这个肚子发苦的那种感觉的、
嗯、
所以好像一下子搅到这个肚子觉得发苦、嗯、这个是在让你那个反正是不舒服的，这个好像跟有时候听到的或者是一些人的经历讲到说，还有常常我们可能强调的也是神的话语的甘甜，就一下子好像有一个反差似的，实际上是自己没有说把这个全部的去怎么说呢，就是全部的审核那个图面这样子。
他昼夜要思想，有没有在想，一直在搅觉呀。
我想起来了，诗篇他说我要在你的话语中自乐，因为他说自乐嘛，都是觉得是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一种感受什么的，我要在你的话语中，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印象中
有、嗯、那已经真的是已经是神的话语已经在他的里面给他力量、
嗯、
所以我这特别提到那个话语的力量跟功效。
嗯，其实他那个自乐和这个肚子发苦也并不矛盾，实际上。
嗯哼，嗯哼，是的。因为真理叫我们自由。
嗯。
不自由的。所以在这段里面呢，我就特别看到说，他有一种矛盾性，正反面的啊，公义恩典啊，然后又是甜的又是苦的。这个是成为神成全的全貌全备的，就是真理了，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不是饱餐一顿哈、哦，好像吃了这个味道很好的什么山珍海，不是这样，而是当他搅下去的时候，多少人吃东西的时候有在搅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提到这个默想、搅觉、甜如蜜的话，我们是慢慢的放到嘴巴，慢慢的让它享受那个甜味，慢慢的流进去呢，还是说一口下去就吞掉了？那个部分也是一个重点。我常说，神的话不是拿进去，哦，我知道这什么意思，很好，那是要搅觉的受业思想。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领受神的话，然后让我们有一些苦恼，让我们有一些我们很认真啊，很郑重很认真的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重担的。听不懂的不明白就不说了，不懂的不是重点。神也说有的要封起来，有的你不明白的，也你也不需要知道的。但是当我们显明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遵守的。我举一个小例子。最近一个姊妹问我关于这个奉献十分之一，那他就说他想把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的拨一部分出来给谁，这样子给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啦，不是说谁的问题啦哈。那个对方就跟他讲说，你十分之一是应该奉献的，如果你要给谁的话，那你应该多出来，不是把这十分之一分出来啊。那就问我，他说到底该怎么样。我说我告诉你该怎么样，我但愿你不要问我，我跟他讲。我说到现在不是几分之几的问题，是把你整个人当作活祭献上。全部都是神的啦啊。不是只有钱，我的时间，我的健康，我的生命，我的机会，我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了。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用，等于说你只是管家，全部的老板是神在用，那你要用你要问他我该怎么用，我要用多少。使徒行传那个不是在讲吗，那个是亚拿尼亚是吧，那个七孔的那个
是
对哈，那个使徒跟他说，那钱不是你的啊，不是你自己在做主吗？啊，神，我们奉献给神，不是神缺钱，而是出于我们的这种感恩跟忠心啊，感恩跟忠心。哦，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交的税要不要算进去？哈、啊、呀，这个姊妹问得很认真啊，我没有意思，没有觉得说他这个问题有什么让我们觉得那个哈，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已经不是几分之几的问题了，那个几分之几是最起码的。我说你先把一个观念改过来，你现在身上拥有的，包括你有健康去上班，包括你得来的，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所有的一切，你要想通说这个都是因为从神来的恩典。你不是主人，你是管家而已。啊，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回到刚才这个神的话语。如果按照神的话语的话，你们说守十诫容易呢，还是来到山上的宝训？耶稣说天国里面的子民，旧约时候说不要杀人，现在他说怎么样？连你恨一个人就算杀人，哪边容易？新约容易吗？讲恩典很容易吗？旧约是一个影子，是一个训练，因为他们刚刚开始从完全没有要进到来认识这一位他们祖先的神的时候，他们什么都要有，像孩子一样嘛，要给他规定，慢慢把他引到那个规范里面去，训练他们，让他们习惯。一天捡一次玛纳，到第六天的时候可以捡两天的，他们要学习怎么样，神怎么讲他们就要怎么做，他才会是知道说，哦，神的话是那么的一丝不苟的。好，有没有谁要回应？
师母
是，请讲。
我回应一下， 很感恩刚才您给我们讲了这个，就说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个和姐妹的那个对话。我身边呢也是有一些人也常常的就是问到，就是现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奉献要怎么样怎么样。说旧约时代有明确的规定是献十分之一，但是耶稣呢来到以后就是给我们带来了恩典，所以就没有明确的数字，而且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曾经明确的说过，我们捐献要根据个人的心意哈，不要勉强。所以很多人呢就拿这句话来作为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吧。但是您今天的这个对那个姐妹的回应真的是让我学习到了。也确实就是这样，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然后这个思维转变了以后的话就非常的容易了，这个问题也得到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并且如果再往外拿的话，不管拿多少都是心甘情愿没有怨言的，
是的，
那种感恩，怀着感恩的心，
是的。
所以很感谢师母，
乐意捐得乐意，
是的是的
呀。以前的十分之一是最基本，因为利未人没有，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那个，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结构方法来彼此扶持，彼此建造这样子呀。那到现在的话我们应该是更整全，更是原来的，就像耶稣说你恨人就已经是杀人那种，类似这种。那那个不是严厉，那个是一个根本啊，就说当我在恨的时候，即使我没有杀他，我心里面已经就是要杀他了。那该隐是这样开始的，也是从生气啊，然后他不应该恨亚伯，对，亚伯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啊，他扭曲了啊，就是恨就是你扭曲，然后你已经到一个地步很危险了，类似这样。神的目的给我们诫命是要我们爱的，就是要我们爱他跟爱人。而且呢他讲到了嘛，那个奉献的律，什么施比受更有福。教会有教会自己的规矩，教会可以定自己的一些有条文性的说，我们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啊，但是不能过于圣经的圣经的真义经义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到这个时候，所以我才讲，如果我没有常常记得，我本来是有一句话说好像一根火柴从火中把我抽出来的，类似这样啊，好像被救出来的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可言？整个人是往灭亡的，没有，是绝望的。我记得神给我们这个插进来，前面那一段是提到天灾，然后就插进来，就是后来的话你我们会发现嘛，这个天灾已经就是交错的常常在发生了，对不对？越来越严重啊，然后总是要给我们一些拉开那个盼望的那个光，让我们看到，眼睛看到说不要忘记，时间一过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一切神就成全了，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就进入那个永恒里面的那种好的无比，我们不能想象的，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没有体会过的，心里面想不到的啊。但是最基本我们信得过神讲的话，我们要敬畏神的，在他的那种权柄，他的威严，敬畏神的话，他讲的话，敬畏他的话。